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掌握查经的秘诀，打开真理的奥秘，化为生命的粮食。真道分解之查经法。
又是查经法的时间了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您收听。那么我们在上一回呢，已经开始和弟兄姊妹分享怎么样从个人研经到小组查经。那么讲完了在预备查经过程当中要注意些什么，同时呢我们也分享了设计查经问题的技巧。
如果弟兄姊妹您一直收听我们查经法，你就一定知道了我们的查经问题呢是根据归纳式研经法设计出来的，分为了观察、解释和应用三种不同的问题。那我们分别和你谈过了要怎样来设计这些问题了啊。
是，那么今天呢杨丹和文慧呢就要跟您来看看了，设计完查经题目之后，那么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我们去注意的，然后呢就会用约书亚记一章一到十一节，约书亚记一章一到十一节来做示范。那么我们在讲观察部分的时候呢，也曾经用过这一段经文的。
说到这儿要注意什么地方呢？首先就要把那个问题按照经文的来龙去脉排列，那不要在刚开始查经的时候就问了最后一节经文的意义了。
嗯，这个过程还有个目的，就是把问题呢平均分配。我们不可能呢全部说完了观察性的问题才开始讨论解释性的问题，
是，
反而是要两者兼顾，交替来问。那至于应用性的问题呢，是属于弟兄姊妹自己的分享，就可以放在最后阶段来问的。
这样做的好处呢，是让每一个组员都能够随时来思考我们所观察到的经文的意义，那么也使那个气氛呢更加的活泼。那这窍门呢，是视乎不同的经文而决定的。你可以是问一条观察问题之后，就问一条解释的问题，或者两条观察问题，然后才有一条解释的题目。
那么问题是否运用适当呢，就直接影响了查经的成败。在一个查经过程中呢，六到八条的题目呢已经足够了。那么当我们排列完这些题目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衡量这些问题是不是能够达到查经的目的呢。
怎么样来衡量呢？就可以有一些的准则，比如反省这题目的意思有没有清楚的表达了，那问题的申请能不能够来切合参与查经人的背景和程度呢？你的题目有没有引导性，就是引起他们的兴趣发人深省的呢？问题之间有没有连贯性，还是东拉西扯的？
衡量之后呢，我们的下一步就是要预测查经小组的成员会怎么样来回答问题呢？那这个步骤能够帮助我们去推测组员是不是真的明白经文的内容。另外呢，如果我们在预期的这个答案当中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，又或者发现一些难题，就要修改题目，以及呢，再翻查资料了。
在预备过程呢，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，就是呢为经文加上引言和总结。引言就是你查经的目的了，你想透过这回查经学到什么教训，这就是你的引言了。那总结呢，当然就是概括了经文的教训还有应用。那我们就可以来问组员，究竟有哪些的情节是你印象最深刻的。
那么说完了这些注意的事情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就用约书亚记一章一到十一节来做示范啊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就要找出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，然后呢定下这一次查经的目标。约书亚记一章一到十一节的主题呢，是耶和华吩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，并且呢应许和他同在。所以呢，查经的目标可以是呢，希望弟兄姊妹知道神会和我们同在，只要我们按照主的吩咐而行，一定会呢得到主的帮助的。
定了这个目标，我们就来找出经文有哪些重点了。第一点杨丹找到的就是呢，耶和华吩咐约书亚接替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，带领他们进入迦南，并且呢应允了怎样和摩西同在，也会照样的和约书亚同在。
耶和华吩咐约书亚接替摩西的目的是什么，这就成为了第二个要点。那么神的目的呢，是继续履行向百姓的应许，延续神的工作，使应许呢不致落空。
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来观察这段经文呢，还发现了这有几个重复出现的字，分别是刚强壮胆、同在、律法或者是律法书。那这些字有什么意义呢？这就是第三个重点。
刚强壮胆这个词呢，在一到十一节的经文里头呢出现了四次。那么耶和华为什么要多次提醒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呢？那么约书亚究竟害怕什么呢？这是另外的要点呢，也是可以继续发挥的问题。
那这里也或者显示出了约书亚他侍奉上有挣扎，他可能是怕自己能力不足啊，不能够带领百姓进入迦南，有可能他也害怕百姓不服从他。
那按照经文的脉络呢，耶和华接着就安慰和鼓励约书亚，给他两方面的指引。第一呢，是让他知道神的同在。耶和华鼓励约书亚，向他保证呢，当年怎么样和摩西同在，那么现在也必与他同在。这就表示呢，约书亚的工作是有神同工的，而不是单凭个人的才干去做，所以呢，不用惊惶。
这第二部分的指引呢，就是呢，耶和华鼓励约书亚要多读神的律法。耶和华他不但要约书亚他熟悉律法，还要他经常来思想，希望神的话语可以改变他的生命，让他更加顺服。这是以色列的百姓以前啊忽略的。神他应允了约书亚，只要他遵行顺服神的吩咐，那他的工作就会顺利，神一定会保守他，所以不用惊惶。
那么我们详细找出经文的各个要点，又掌握了这一段经文的历史背景、上文下理的内容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根据要点来设计问题了。
由于呢，我们节目的时间啊真的不够啊，我们就来把设计问题和排列问题这两个步骤合并起来，和您来分享。
好，查经的第一条问题通常是观察性的问题。那我们归纳一下第三节、第五节、第七节的经文，文会就会问了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的话语当中啊，约书亚将要如何继承摩西呢？
要回答这问题，主员就得根据第三节、第五节还有第七节把这故事发展的次序找出来。那你问完了这题目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问一条解释性的问题。神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，不要惊慌，不要惧怕。你能想象约书亚他当时害怕什么吗？
我们在经文当中是不能够直接找到答案的。那至于预期的答案呢，我们刚才说到经文要点的时候呢已经谈过了。那这一条问题特别之处呢，是这儿的害怕和第一题所说的继承呢，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。
那当我们再往下看，那就进入了刚才要点当中提到的安慰和鼓励部分了。从第八和第九节当中，我就可以想到一条简单的观察问题。那对于约书亚的惧怕，耶和华给了他什么安慰还有指引呢？
那我们可以呢，这个预计弟兄姊妹会回答神的同在和律法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追问了，那么神的同在和神的律法如何使约书亚不害怕呢？这是一条解释性的问题了。
如果主员们能够正确的来解答这问题，就表示他们掌握了经文的信息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问一些应用性的问题。譬如是呢，神的律法的同在使你在侍奉当中得到什么帮助，或者你也可以请他们分享这一次查经当中学到最深刻的事。
那么问完应用性的题目之后呢，我们的问题设计呢也完成了。那么接下来第二个步骤呢，就是为这一次的查经加上引言和总结。那引言和我们查经的目标是息息相关的，所以呢我们呢可以将引言定为，如果教会邀请你侍奉，那么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那么一个好的助手能不能成为好的领袖？两者之间有矛盾吗？哪一样比较困难呢？
那经过了查考呢，我们都有答案了。只要我们来顺服神的吩咐，来侍奉主，就能够得到从主而来的力量。这答案也是总结了。
还有啊，查考这一段经文呢，还有一个步骤不可缺少，那就是在开始查经之前呢，我们要交代经文背景。例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约书亚是摩西的助手，那么摩西派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的时候呢，只有加勒和约书亚有信心可以得胜。这些资料呢，在约书亚记没有记载，但是呢，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呢，都清楚地写了。所以呢，这些背景呢，对于查考经文呢，是有相当帮助的。
如果你带领查经的弟兄姊妹，他们读过这故事呢，你就可以用发问的方式，让他们把这个答案说出来。如果他们不太来掌握了摩西五经呢，那身为族长的，你就得亲自来交代了。
那么至于采取什么方法，就要看你的对象而定了。